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我是临终关怀实务训练课程的主讲人梁晓，主内平安。过去我们不仅从心理学、辅导学的角度去谈如何关怀重症及临终病人，也会在圣经的视觉下去看临终关怀。我们曾分享苦难神学，而神学视觉下的疼痛也有类近的哲学逻辑。人类身体的疼痛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无法逃避的痛苦，但在神的创造里，它是上帝为保护我们的缘故而必然存在的设计。疼痛每天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伺候我们，如果我们身体健康，疼痛组织会拿捏好尺度，示意我们何时走进房间，何时换衣服鞋子，何时眨眼。如果没有痛楚，我们便不能抵御感觉不到的危险，危险不解除，疼痛便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且蔓延四围。以末期癌症病人为例，就算他听见痛楚的警报，但已经不能治疗痛楚的起源了。在圣经福音书中记载，当玛利亚和马大大方人去告诉主耶稣他们的兄弟，也就是患病的拉萨路快要不行的消息，那人这样告诉主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不是说那个爱你的人病了，而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上帝并未有缺席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或艰难或困苦，上帝都陪伴。人生中的每一个步伐都有上帝的指引与同在，每一个辛苦疾病他都知道，而每一个经历身心痛苦的人都是主心头所爱的，主必看顾到底。而我们也要效法基督，去将盼望带给疾病缠身的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谈谈如何与病人建立关系，在关系建立的起初该如何打开话匣子。一个很简单的方向，我们可以从关心生活开始，询问病人你吃得好不好等生活上的需要。病人患病期间，因为要接受治疗带来的反应或疾病本身导致肠胃功能的下降，会经常没有胃口，尤其是接受化疗放疗的病人，但不吃东西会没有体力精力去对抗病魔。我们可以关心病人的进食，适时鼓励对方照顾好自己，多少吃一点。在医生许可的状况下，吃开胃或喜欢吃的东西。我在陪伴不少末期肿瘤病人的经验中，存在因放化疗的缘故，口腔细胞黏膜被破坏而无法进食的情况。一个比较有成效的建议是鼓励病人家属煮非常稀烂的粥，比如说将鸡肉、猪肉用搅拌机打得稀巴烂，然后放在粥里面去食用。针对一些口腔溃烂的病人，可在医生的允许之下吃营养价值较高的雪糕。大部分情况，病人是必须得到医生许可，在疼痛十分剧烈的情况下才考虑吃止痛药。人没有营养或不补充基本的需要，会加速身体衰竭，使病情更加严重。出于对善生的考量，医生可能最后会采取保守性治疗的方向，以舒缓疼痛为主，而不再进行医疗的救治。此时临终病人发生进食的困难，我看到一些病人在得到医生的同意后，在吃东西前吃止痛药，这样当口腔和其他部分疼痛降低后，可能就会想吃东西了。 关心病人的睡眠也有助于打开话匣子。病人是很容易失眠的，有时候是因为疾病疼痛或药物副作用导致，有时候是心理上承受压力导致。普通人如果我们失眠，第二天都会非常不好。一个人一星期不吃饭，这个人会日渐消瘦或者很没有力气。如果一个人一个星期不睡觉，更严重，对吗？睡眠不好或质量差对人体具有很大很大的破坏性。可以鼓励病人以听安静的音乐、阅读文章等方式面对失眠，可以帮助转移注意力。睡前喝一杯牛奶，将自己的忧愁和需要向上帝祷告，也是很好的医治。针对严重的失眠者，在医生的允许之下，可以服用安眠药。我们可以在关心病人的时候，也稍微问一下他上厕所是否是通畅的。许多重症病人会有便秘的状况，除了与使用药物有关，也因为病人时常躺在床上，缺少运动，所以废物就淤结在肠道里。就连我们自己可能多少都会经历过，有东西进来但出不去，废物藏在里面，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出现肠胃的问题、内分泌失调等等。便秘可能造成病人腹部胀痛、全身不舒服和无力感，还会严重的影响病人的心情。便秘如果长达多日，基本上都会有烦躁的情绪。早上空腹喝蜂蜜水、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水果，比如说韭菜、菠菜，或者是粗粮、玉米、地瓜之类，这些的食物都有助于肠胃蠕动。我常常觉得食用一些有利于肠胃蠕动的食物是天然疗法。那当然还有可以用一些手法去按压腹部，学习一些专业的手法去按肠子不同结构的部分，能够提升肠胃的功能，在身体条件允许下进行简单体育锻炼，如散步、快走等等很重要。严重的病人需要做灌肠手术。打开话匣子后，我们要学习安慰病人的痛苦。安慰最重要的莫过于用心，需要一些心理的预备与技巧。安慰病人及其家属合一的态度，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同理心，也就是感其所感，知其所感。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这句话，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句话就阐释了同理心的内涵。人往往惧怕负面的情绪，从本能上便不喜欢被沉重或痛苦的感觉淹没，再加上文化上负面情绪总是将消极、怨天尤人等概念画上等号，我们总以为安慰便是立即找到方法消除痛苦者悲伤的念头和感觉。可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看似简单，但真的能在安慰的当下表达出来，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更多的只会试着要病人别再多想，不要难过，往前看，别再回顾，来作为调适的方法。许多时候，也会劝慰丧亲的家属赶紧忘掉离开的人，快快面对现实，才能展开新的生活。这些的安慰方式看似有道理，但却反映了助人者无法与哀伤的人同在。同在是什么意思？同在是指你要与痛苦者在最深的痛苦里面，同在是在生死离别的挣扎情境之中。于是当我们不理解同在，也不懂得如何同在与对方的痛苦里面的时候，我们对对方的善意反而变成了对痛苦者的期待、要求或指导。这不是真正的安慰，因为他们的情感并未因此获得适当的疏解，也未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悼念自己失去的，那就更别说心灵的重整了。病人的家属同样也需要经过哀伤调适的过程，尤其在失去所爱的人以后， 我们是很难了解这种失去带给丧亲者的痛及生活变化的冲击之大的。即便是吃一顿晚餐，看见餐桌旁原先有人坐的位置空缺着，心里的失落与沉痛恐怕不是一句没事的振作起来就可以宽慰到的。往往面对病人及丧亲家属这类群体，聆听包括我们容许沉默，聆听也包括我们可以向对方表达我们听到他们的分享而感到难过和心疼。然而梁晓我自己不建议对他们说类似这样的话，我知道你的感觉或我了解你的心情哦。我不太建议你直接就在一个不太熟悉对方的情况之下说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了解你的心情啊。即便你经过类似一些的哀痛的经验，也尽量不轻易的说出，因为每一个人的哀伤是不同的，他所经历哀伤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要先去假设我知道。如果在和他们的对话中，病人及家属真的觉得你可以了解他的痛苦，你才告诉他你有相同的背景和类似的经验。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水长流的关怀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在病人及其家属的需要上付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爱心。好的安慰者是以同理的态度敏感痛苦者的情绪反应，以开放和接纳的心聆听对方的心思意念，不以个人的过去经验或判断分析或自以为好的调适方法要求对方去接受，同时有意识地关注病人提出的问题，尽己所能给予回应，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和关注。同样也要留意我们的立即反应是否过于聚焦在问题解决和讲道理，而不是以适合病痛者的方式做出回应。帮助丧亲家属走出失丧之痛，同样也是需要经历细水长流的滋养。在陪伴中，让哀伤历程里的人依照自己的需要回顾过往与逝者的生活点滴，帮助他们可以完整叙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在承接与接纳事实的同时，反复经验与释放哀痛的感受，并学习在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两个层面去适应一个逝者已不在的新环境，然后再渐渐调整到一个平稳心灵后，重新找寻情感投注的对象，同时再次连接与逝者的新关系状态。针对丧亲者的哀伤辅导，同学们可以留意我过去在良友圣经学院另外一套的特辑节目，从对病人的临终关怀，配合家属的心灵关顾，再到病人逝世后的丧亲关怀，一定一定不是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可以达成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要记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为助人者的我们，需要忍耐和等候很久才看到对方一点点的舒展的笑容。但是当我们愿意以真心换真心，最后一定有所收获的。最后有所收获的绝对不是只有你陪伴对象而已。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也是我此时此刻
下面我会继续分享在与病人建立关系中非语言的沟通。在实务经验里，我遇到过天生有语言障碍、脑部受损、脑中风、经由喉部手术不能讲话的病人，也帮助过植物人、生命垂危的临终者，这些无法用言语沟通的病人。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尤为关键，以下我就会分享一些我曾经用过的沟通方式，作为你们的参考。第一，文字和绘画。我们知道，沟通不单只是用口，可以预备笔给病人写字和作画。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病人而言，可以鼓励他透过绘画来表达感情。想想我自己曾经帮助过一些失去语言能力的临终儿童，有时我会让他们把今天的心情画出来，有时我会为今天的绘画命好题目，例如我可能会命名疾病、命名死亡、我的童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等等这些的主题，邀请这个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或者已经失去语言能力的孩子去画出来。重点不在于画作的画意如何，重点在作画过程和完成后你和他的分享。我会针对孩子在作画的表现及绘画作品里面的特质来发问，比如可能我看到孩子画画时常常用橡皮擦，我可能就会停下来温柔地问他，你是不是感到有一些的烦躁？例如孩子将死亡这一个命题的画作给我看，我会尝试将那些昏暗的颜色、混乱的线条作为贴近孩子内在恐惧和忧伤的素材。我会问，这里你用黑色让我感到好好奇，我很想很想了解这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我会拿出一些情绪的卡片，那这些情绪卡片是一套专门帮助儿童情绪管理的用途，卡片上面有各种各样描述情绪类别的图文，以帮助不能说话的孩子标明自己的情绪，得以抒压。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成人。第二种非语言沟通的方法是，你要尝试与这些不能沟通的病人设立规则，利用眼神和动作与他沟通。我曾帮助过不少临终病人觉知祷告，我会设计一些对话的规则，例如某某某某，当你听得懂我的意思，请你点点头。某某某某，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可不可以眨眨眼睛？针对植物人的福音工作中，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在耳边传福音，以手指头动一动作为同意的讯号。比如说，我会告诉那个植物人，某某某某，如果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如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你可不可以晃一晃，动一动你的左手指第三根指头。非语言的沟通还包括大家熟悉的肢体接触，比如说拥抱、拍拍肩、抚摸额头等等，这些肢体语言可以给予病人莫大的安慰。如果可以帮他们擦脸、按摩，以实际的服侍行动传递爱与关怀。当然，为病人有声或无声的祷告是基督徒助人者的责任。针对不能说话的病人，尤其是已经完全昏迷的垂危者、植物人，你的真心是有机会让他们感受到的。医学上，人死亡前最后消失的是听觉和触觉，所以在病人昏迷时，不要放弃在耳边轻声和他谈话，继续带去安慰和关怀。
就如罪 做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为临终病人施洗，在病榻前为其按手祝福，为死者进行安息礼拜，为病人及其家属祷告，这都是牧养关顾中重要的礼仪，有着重要的宗教意义和实质的功能。祷告是一种具有治疗效果的礼仪，即使不从信仰角度，而单从心理学看，祷告礼仪中的自我表露及探索意义的部分，也能够促进心灵的整合。来到病榻前，只要病人不反感基督教，两小我自己认为都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开声为病人祷告，主动表明自己是信耶稣的。我们会用祷告来守望祝福在困难中的朋友，清楚说明祷告的含义和意义，征求对方的同意之下，你就可以为他们祷告了。按照两小个人的经验，大部分情况下病人是愿意接受的。从人的角度出发，我们渴望上帝能够医治病人。我们不晓得上帝会预留多少弹性空间，聆听医治祈祷，与他为这人的历史定下的发展轨迹如何做出平衡。但不可知的部分不是我们重点的关怀，而是我们将对生存的渴望，对生命的疼惜，全然带到上帝面前，希望上帝因应人的祷告来促使某些事情发生。但病人的实际病情也许可能会一路恶化，我们无法保障代求能够让上帝扭转回天乏术的情况。我们要相信主权在神，他永远是人无法预知或控制的变数。他是在聆听人内心的苦情后，决定是否干预又如何干预的那一位。故此，我们为病人代求时，留意不要轻易说出上帝必然医治这一种的承诺，出于信心的祷告必然应验的这些话语。这些的承诺和话语会容易引起病人虚假的希望或过高的期待，甚至病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扭转乾坤，那么希望破灭后的无力回天有可能造成对方对上帝的怀疑。我们可以求医治，因为这是我们不预计上帝反应下真实的需求和感受。但祷告和最后是否得医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好，我再说一次，我上面一直在分享的，其实想告诉你，祷告和最后是否得医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唯有不计算成效，务须为了应验祷告大有功效这个预设的缘故而不断过滤自己的渴求，也不带着神必然应允出于信心的祈求的功利主义的措辞来祷告，哪怕最后疾病不得医治，我们的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并撑在我们的痛苦里。我们可以就着一些病人实际面对的困难和细节，比如说失眠啊、疼痛啊、与家人的关系，来具体为他祷告，而不是一张疾病必得医治的空头支票或错误的承诺。诗篇139篇1-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就算我们不用祷告，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内心。就算病人在剧痛中的祷告不蒙应允，但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祈祷不只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并非个人对上帝的独白，而是一个双轨的交流。上帝的轨道仍然在高速的运作，他也在向你发声。有时候我们以为神好像是沉寂了，但当你不再绕过内心真实的感受与需要，神便会在静默中向我们显现他自己。当我们如此相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病人的需要整合到信仰群体中，在得到本人许可的情况之下，邀请弟兄姊妹持续的代求，在教会设计专门的祈祷会，为病人设计洗礼的礼仪，让病人及其家属在信仰的群体中处理苦痛，也帮助教会一起见证主恩。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留。